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里来给我们这个机会，主要在这里来学习你的话语。主要求你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主要让我们通过今天的聚会，主要让我们跟你有一个更加密切的关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光，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跟复活是有关系哈，所以开始之前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的背景，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可以复活吗？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那就是在1964年，在美国当时出版了一本叫做《期待不死》的书。这本书中呢，他就说介绍说，这一个人在被医生宣告死亡的瞬间，如果立即将这个尸体来冷冻起来，等到将来如果能治好这种病的时候，对这个尸体再进行治疗，就可以复活。所以在1967年，美国的一名心理医生在他死去了以后，美国的医学专家们对他的尸体进行了世界上首次的尸体的冷冻术，他成为世界上第一名享受尸体冷冻术的人。现在他的尸体还被冷冻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冰窖里，将近50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复活。那2006年，在英国哈，是现在在这个国家呢，一个商人在伊斯特本成立了冷冻尸体中心。这家公司他接受个人预定，死后你预定完了以后，在你死后他可以帮助把你的尸体来进行这个尸体冷冻术。但是呢，这次是需要花钱的，价格是每个人10万英镑，所以价格非常的不菲。尽管是价格非常的昂贵，但是还有很多人前往这家公司去报名，特别是那些有钱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人们在想尽一切的方法在去追求复活，想要来起死回生。但是我们看到到了2013年的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复活。而我们今天学习的这段经文，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就已经行过了让死人复活的奇迹。所以究竟耶稣基督是怎么让人来从死里复活的，我们就来一起来查考约翰福音11章1到44节，我们从中来找到这个答案。所以约翰福音这本福音书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悉哈，它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1章1到18节，是约翰福音的一个概述。那第二部分是从1章1到19节，从1章1到19节到12章是描写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工作的。第三部分是从13章到21章是描写耶稣通过他的死和复活回到天上父那里去。所以在约翰福音1到11章之前，耶稣在他来到这个世上以后，在他的事工中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迹。所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啊，包括他在约翰福音2章的在迦南的婚宴上来变水为酒，在4章里边来医治大臣的儿子，在5章来治愈水池边的病人，6章喂饱5000人在水上行走，9章医治瞎子，等等等等。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而我们今天将要学习的这段经文所告诉给我们的这个神迹，将是耶稣在这世上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将耶稣所行的神迹带入了高潮。所以我们今天学习的这段经文是约翰福音11章1到44节，但是我们要分两次来讲。这一周我们先讲约翰福音的11章1到27节，下一次我们来讲28章 十一章二十八节到四十四节。所以我们这个总的标题是这次两道讲到的总的标题，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的荣耀在拉撒路身上来显明。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荣耀的神和迟来的爱，是一节到十六节。从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四节，我们了解到在靠近耶路撒冷的伯大尼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有一个住在伯大尼的叫拉撒路的人病了。通过经文第五节，我们知道拉撒路和他的两个姐姐马大和玛利亚都是耶稣所喜爱的人。他们派人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得到的信息是什么呢？是他所爱的人拉撒路病了。我想拉撒路应该是病得很重，否则的话他们不会去找耶稣，因为马大和玛利亚他们都见证过耶稣所做的神迹，因此要想请耶稣来妙手回春去治疗拉撒路，他们对耶稣是非常的相信的，不然他们就不会派人从遥远的伯大尼到约旦河东去请耶稣来治愈拉撒路了。对于发生这样的情况，比方说我们最好的最亲爱的一个朋友他得病了，而且病得很重，而且我又有这种能力来帮助他，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放下手中的所有的事情，我们立刻去帮助他，这是我们常人的这么一个做事的方法。但是我们来看耶稣他是怎么来做的。耶稣在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的反应是说，他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使神的儿子因此得到荣耀。我们看到耶稣他真的是很奇怪，如果你是马大和玛利亚，当你听到耶稣这样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想？这件救人的事情和神的荣耀关系不是太大吧？真的好奇怪，就别跟我们说这些，赶紧跟我们一起救人就去好了。所以我们看耶稣这里边的回答真的是很奇怪哈。另外，究竟耶稣在这里说的使神的儿子耶稣得荣耀是什么意思？那大家可能会问，但是这个问题我们在听完这周和下周日的讲到之后，我们就能够得到答案。所以大家想知道答案的，要不要缺席参加这个聚会？我们要这两周来聚会，最后我们要看到这个答案。所以更奇怪的是，接下来耶稣又做了一件与常人不同的决定，就是一件非常不近人情的决定。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在一般情况下，当我们听说我们的好朋友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我们的反应应该是立刻去来探望他，但是耶稣并没有这样做。他听说拉撒路病了，却仍然在他原来居住的地方住了两天。为什么耶稣在当时不立即动身去医治拉撒路，而要在当地来继续住两天？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我们就能够来得到答案。那耶稣在当地住了两天之后，耶稣开始来采取行动了。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们再到犹大去吧。所以我们注意耶稣说的话，他说我们再到犹大去。他为什么用再到犹大去，用这个再字？所以我们知道伯大尼是在犹大的境内，距离耶路撒冷只有两英里的距离。所以从前面我们对约翰福音熟悉的话，从前面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我们了解到当耶稣在耶路撒冷所罗门圣殿的时候，那些犹太人要拿石头来打他，并且要逮捕他。所以他们刚刚从那里逃离出来，现在耶稣又要往那里去，这不是去送死吗？因此他的门徒对他说， 拉比，近来犹太人要拿石头来打你，你还到那里去吗？他的门徒们都是为他的生命安全在担心。耶稣呢，我们看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像往常一样，在这里我们注意一下，耶稣有一个经典的动作，就像我们在看电影《007》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007》最经典的动作是什么？咔，手枪一出来，我们知道电影要开始了，后边精彩的就要出来了。那在这里边呢，同样我们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哈，我们看到耶稣回答问题的时候，他总是所答非所问，就像007的经典动作一样，当这个所答说非所问的局面要出现的时候，耶稣经典的话语和真理的教导就出现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是如何来回答这个来做这个所答非所问的。所以当门徒问过耶稣基督以后，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告诉了他们一个比喻。耶稣说，白昼不是有12小时吗？人若在白昼行走，就不会跌倒，因为他看见这世上的光。人若在夜间行走，就会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基督知道他到这世上来的使命，他要趁着他在这世上的时候去做那差他来到地上的工作，所以在耶稣的心中他没有惧怕。就像约翰福音9章4到5节所说的，说趁着白昼，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所以耶稣知道他到这世上的使命是什么，所以他要按照他的计划去完成他的使命。所以在第11节，耶稣说完这些话以后，跟着又跟他们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唤醒他。他的门徒说，主啊，如果他睡了就会好过来的。其实他们理解耶稣基督这个话理解错了，耶稣说的睡是指拉撒路是死的说的，门徒却以为他是指正常的睡眠说的。于是耶稣基督公开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耶稣在15节接下来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为你们欢喜，我为你们高兴，因为当拉撒路死之前我不在那里，这是为你们的益处，是要使你们相信。这又是一个所问非所答的例子。当他的门徒在说如果拉撒路是睡了就会好过来，耶稣在15节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这件事对你们来讲是一件好事，我为你们欢喜。大家觉得是不是好奇怪？这个耶稣真的是太奇怪了，人死了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为什么会感到欢喜呢？耶稣接下来向他的门徒解释了欢喜的原因。耶稣说，我为你们欢喜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跟随我，我爱你们，所以我才不在那里，是因为我爱你们，所以我才不在那里，所以我才推迟2天去看拉撒路，只等到拉撒路死去。所以在这里我们明白了刚才我们那个问题，说耶稣为什么要推迟2天才出发的原因，他要等到拉撒路死了以后。耶稣继续告诉他们说，我不在那里的原因是要你们通过拉撒路死这件事来让你们看到神在我身上所行的神迹而相信我。就像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所说的，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别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把这些事记下来是要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因为我爱你们是要你们相信你们跟随的这位主确实是神的儿子。 所以耶稣在向他们解释完之后，接下来他说，现在我们到他那里去吧。那在第十六节，我们看到那称为双生子的多马对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去跟他一起去死吧。多马是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他经历了耶稣基督，他看到耶稣的做的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我们看到多马他说的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并且很矛盾。首先他考虑跟耶稣基督一起走，就是去送死，这里有一些抱怨的意思。但是即使是这样，他还是愿意跟耶稣一起去。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像多马一样？大家来思考一下。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再来分享我们今天的第二部分，是相信复活的承诺，少了两个相信哈，是十七节到二十七节。耶稣到了伯大尼，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按照犹太人的风俗，所以在当时犹太人的风俗呢，是人死了以后，死者的生前好友都会带自备食物前往这个探访来慰问他们，所以这个追悼纪念的活动要持续大约六天的时间。所以在这六天之内，每天都有亲朋好友来陪伴来安慰，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人去世以后很悲伤，所以他们这还是很人性的，派人到这里面来安慰你，陪你来聊天。并且主人在这六天期间，主人不做饭，不做任何的家务事，全由来慰问的人来包下，来一切的这些家务，所有的事都由这些来慰问的人来做。所以同样在这里，马大和玛利亚的亲人和朋友们正来到他们的家中来慰问和安慰他们。所以就在这个时候，马大听到说耶稣来了，就去迎接耶稣，玛利亚此时却仍然坐在家里。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马大遇到耶稣时的那段非常精彩的一个对话。耶稣通过与马大的对话，耶稣让马大最后明白耶稣的真实的身份。在第二十一节，当马大一见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主啊，如果你早来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我们看到马大见到耶稣的时候，他的话中我们细细品起来有一丝的遗憾，他似乎是在抱怨说六天前，主啊，我已经通知你了，我的弟弟病了，你如果要是早到这里来的话，我的弟弟不至于死掉。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当我们通过祷告，我们向神来祷告，我们最期待希望通过耶稣的帮助使我们得到我们特别想要的东西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发现这些我们特别想要的东西变得没有希望来得到，而且希望变得非常渺茫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马大一样，我们去发一些怨言，我们去抱怨神，甚至我们要对神产生怀疑，我们是否还会对耶稣有信心？所以马大继续对耶稣说，刚才他说到说，主啊，若是你早来，我的弟兄就不会死了。他现在继续说，虽然拉撒路现在死了，但是你向神求，无论求什么，他都会来赐给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马大，他的内心还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有点怪罪耶稣基督的迟到，另外一方面他对耶稣还是有信心的，因此他说，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从这句话中我们看到马大对耶稣基督是相信的，尽管马大对耶稣有信心，但事实马大没有认识到耶稣的真实的身份。耶稣本身就是道成肉身的神，耶稣本身就是有能力从 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因此马大对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耶稣非常简短地对马大说了一句话：你的兄弟必会复活。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耶稣对马大做出了最大的承诺，我一定会复活。所以就像我们当别人做承诺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我一定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这是我们用最肯定的口气来跟别人去讲。那耶稣在这里跟他去讲的时候，我们来看马大的反应是什么。马大由于对耶稣身份的误解，耶稣说的话他没有听懂，因此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马大没有意识到在他面前的这位耶稣基督就是能使人复活的人，在他眼前的这位就是能使死人复活的神，是能够创造奇迹的耶稣。在这里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比方说英国的这个 David Cameron， 他要微服私访，有一天他上了一辆出租车，这个出租车司机开着车，以为上车的这只不过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但是他通过跟这个人聊天，他觉得越来越不对，这个人有点不一般，所以前面红灯了，他咔把车一停，他一看这个人，哎呀，有没有人说您像卡梅隆啊？所以他认出他这个人。我们看这里边也是，耶稣基督跟他去讲，他没有认清耶稣基督的身份。所以马大对耶稣只了解一部分，耶稣看到马大还是没有听懂他的话，就又对他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耶稣在23节对马大说：你的兄弟必会复活。马大没有听懂，因此耶稣对他的这个话又进一步来解释说：我就是使那位，就是那位使人能够复活的人。就如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21节所讲的说：父怎样叫人复活使他们得生命，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得生命。在约翰福音5章26节他继续说：就如父是生命的源头，照样他也使子成为生命的源头。耶稣是在告诉马大，那些信靠我的人虽然死了，但是如果耶稣愿意做的话，耶稣就可以让他们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是生命的源头。接下来耶稣又在26节告诉马大说：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这里耶稣是指我们这些生活在世上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会有肉体的死亡，但是将来会在耶稣里有永生，因为耶稣是生命的源头。就像我们在歌上唱的，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活着，我们有盼望，因为这一切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否注意到耶稣在这里用了不可置疑的口气对马大说：我，大家注意到，我就是复活和生命。就如刚才提到的那位出租司机听说这位乘车人就是 Cameron 的时候，他吓了一跳，同样马大在这里也是如梦初醒，到现在他才真正认识了站在他这位面前的耶稣的身份。因此他明确地表态说：主啊，我信，我已经信了，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要到世上来的。通过马大的话语，我们来进一步地了解到，他的话语是在告诉我们，耶稣就是犹太人所期盼的救主弥赛亚。就在约翰福音前面1章41节，安德烈所说的：我遇见了弥赛亚。又如在约翰在1章34节所见证的说：我看见了，这就是神的儿子。 在一章四十九节，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在六章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先知。”马大的这番话表明了耶稣的身份和使命。我们看到，当耶稣问马大：“人的生死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你相信我能够使拉撒路复活吗？”耶稣在给马大出了一道测试题，耶稣在考核他：“你相信我是弥赛亚，是神派到这世上来解救你的神的儿子吗？你是否相信我可以使拉撒路复活？”马大通过了耶稣对他的测试，他考试及格。他回答说：“我信，我不光说信。”他重复说：“我信。”并且说出了他所相信的是什么：“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要到世上来的。”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今天还没有接受主的慕道的朋友们，你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来拯救我们？你相信他是一位可以使死人复活的耶稣吗？你相信吗？当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否还会相信这位使死人复活的神？所以我最近在北京，我们的一个教会有一个姊妹，就是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哈，就是说在一年前的时候，她查出了自己患了这个乳腺癌，而且这个乳腺癌是乳腺癌的晚期，乳房肿到是原来的五倍那么大，而且都是黑肿的，摸起来像石头一样的坚硬，所以医生对他的病情表示非常的不乐观。但是这个姊妹她就是相信神，相信无论出现任何的事情，神对她都有最好的安排。所以这位姊妹尽管患了如此严重的癌症，就作为一般人来讲，如果得了这么严重的这个癌症，由于对死亡的恐惧，精神可能早就垮下来了。但是这位姊妹面对死亡的威胁，她没有畏惧，因为她知道她相信的这位耶稣是生命的源头，是复活，是生命，耶稣对她有最好的安排。因此就是在她住院期间，她不顾自己的病情，积极地向来到医院当中的各种的人，向他们来为主来传福音。只要是他能见到的人，他都要向他们来传福音。后来这位姊妹在医院接受了一个星期的化疗，化疗之后这个奇迹就发生了，他身上的各种的癌细胞已经没有了，浮肿来消退，就是从化疗到现在半年来没有出现任何的癌细胞，所以连医生都没有办法来解释这种现象。我在这里不是说我们得病我们不会死，但是神对他的恩典让他有了这种经历，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这个姊妹她经历神以后，她对神有更加大的信心，每天喜乐的去为主去传福音。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相信耶稣，我们相信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他对我们有最好的安排。通过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学习到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要信靠他，相信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所做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当事情出现逆境的时候，我们不要抱怨神。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学的这个经文，在十一章一到二十七节的经文中，死字出现了八次；在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的经文中，复活出现了六次；在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三节经文中，信字出现了五次之多。耶稣是在这里通过这段经文像问马大一样在问你们： 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我已经帮助你们战胜了死亡，你相信这话吗？我们是否都相信耶稣所说的一切？我们是否会相信说，我们无论周围的环境，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有多么的艰难，你相不相信耶稣会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生活的死因的幽谷？耶稣会带领我们出黑暗而进入到光明中。你相不相信耶稣对马大所说的，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你相信吗？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救恩。主，我们相信你，你是那位使人得生命的主。主，在你的手里有复活和生命。主，我们相信你所说的一切。主啊，带领我们在接下来这一周的工作和生活，让我们相信你是那位掌控万有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会儿接下来我们要来讨论一个问题，在单张上有，那在之前我们大家起立，我们用歌声来颂赞我们这个主。